刚才解释这个灾相的名词啊，讲到分湿配结，刚才讲的配，这个配啊，本来是个玉器，古代的人啊，喜欢把这个宝贵的玉做成圆圈圈的那个样子，挂在胸前，项链挂在胸前，叫做配，而现在这个字啊，是指的日光或者是月亮，它的周围的圈圈，那个浊气啊，不好的这个气氛呢，就在它这个日光月亮的周围啊。这个在文字上下面有一句啊，富而逢你，富而两个字要拿到配角两个字来说啊，本来它这个富就是指的配，而指的角，配为什么叫做富啊？富是背，背在背上，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轴器的圆圈圈啊，整个日光或者是整个月亮被它圈住了，被它圈住，圈住就好像这个日光被背上啊背一个圈圈，背了那个这个轴器的圈圈就背在背上一样，所以这个富就是背，富就是背啊。下面这个富而逢迎啊，富而两个字与逢迎没关系啊，富是指的这个配的样子，这个轴器在日光上面的周围啊，好像日光背住这个配的圈圈一样，月亮情况也是相同，所以叫做配，这是配的情况。配是圆的，整个日光月亮整个把它圈起来，背出好像日光月亮背着这么一个大圈圈一样，所以叫做覆，覆就是背啊，背上覆着这么一个圈圈，所以叫做配。决啊，这个是跟这个决定的决同音，这个决啊也是玉器，玉，不过这个好像半月形啊，比半月要稍微多一点，这个整个是圆的吗？绝啊，它好像是到了这么有这么多的地方，这个中间有个缺口，中间有个缺口啊，是三分之二吧，圆圆的三分之二，中间有一分是缺口，所以叫做绝。这个东西好像一定是白玉啊，很宝贵的白玉去做的。各位看过西汉吗？有没有看过鸿门宴的那一个啊演戏啊？鸿门宴，西汉开头就是啊秦朝灭亡之后，楚汉争锋，西楚霸王项羽跟汉高祖刘邦，他们两个人在争天下啊。讲到这里有好几段会说到这个话，现在讲到这个绝，我就讲个鸿门宴来给你听听吧。鸿门宴上楚霸王的用意是要把汉高祖刘邦把他杀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汉，就叫沛公，或者叫做沛公，三点水一个士字的那个沛，因为他是那个地方人，所以后来出来之后还没有成为汉王之前，大家称他叫做沛公。那么这个时候沛公跟楚霸王两个人在喝酒啊，楚霸王的用意是要把沛公请来把他杀掉，那么张良是汉高祖沛公的 那个时候最主要的谋士智囊，那么张良跟着去的保护他啊。那么张良看到情况不对啊，知道很危险，所以张良有一个朋友叫做项波，是张良的好朋友。这个楚霸王那边呢，他叫他的壮士，就也是一个老将军壮士，叫做项庄。项庄用意就是等到他们两个喝酒的时候，利用这个舞剑的机会要把这个沛公赶掉啊。所以项庄就出来说，哎，你们喝酒啊没有什么可以助兴啊，我来舞剑给你们啊看看吧。那么项庄舞剑啊志在沛公，就是利用这个舞剑的机会，等到楚霸王下令，那么就可以杀他，利用这个舞剑的机会把沛公杀掉，是这个用意。楚霸王他最相信的最有用的智囊就是范增，范增增加的增，范增站在楚霸王的身边，范增就拿住这个锯，我们书本上的这个锯，就是白玉去做的啊。他事先跟楚霸王说好，他说我看到可以下手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这举起来给你看，那你就要下令叫项庄把沛公杀掉。张良看到情况很严重啊，他马上叫他的朋友项波也出来舞剑啊。项波跑出来说，舞剑一个人舞啊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我来陪你舞吧。因此项庄舞剑志在沛公，想要杀沛公，可是项伯舞剑处处挡住沛公的这个前面，不让项庄下手。项庄想要杀他没有机会，因为项伯在那边站住这个刘邦的面前，在哪里舞啊，所以他的剑没有办法到那边。一下有空可以到的时候，这个范增的剑就拿起来，哎，这个楚霸王好像没有看到，因为他看舞剑看得迷了，实际上是他犹豫不决，不晓得是杀好还是不杀，该杀还是不该杀。因为他看到项伯出来舞啊，他心里已经很不安了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这个范增举了三次的绝，这个楚霸王都没有动，哎，这个范增一气就把这个剑杀在这个楚霸王的面前，都杀好脆了啊。这个时候张良看情况不对啊，赶快就跟刘邦偷偷的通知他，我们可以松身了。他就起来说，我现在要去洗手间一下哦。那位当然你不能不让人去洗手间吧啊，趁这个机会说是去洗手间，实际上是尿遁了，懂不懂啊？尿遁就从那个机会遁出去了。这个中间有他的大将樊哙进来的事情，这里重叠。那么樊哙在后边接住，在外边接住，看到刘邦出来，沛公出来了，赶快把他接走了。哎，等到这个楚霸王想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沛公呢？”哎，那么这个张良说：“他身体不适啊，出去一下子。”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这样子我们以后有机会吧。张良也就走了，结果鸿门宴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结束了，没有结果啊。那么这是鸿门宴上，因为说到这个戒就是范增手里拿的戒，他经常啊他拿着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拿这个来做号令啊，跟这个楚霸王说，如果能我的绝举起来，你就可以下令杀他。举了三次都没有消息，所以他一气之下把他甩掉。很可惜啊，留给我不晓得多好。这是绝啊，现在这个绝啊叫做好像一个耳朵摆在日光月光的这个旁边，所以叫做副耳的耳，那个耳字就是指这个绝。现在讲的书本上不要忘掉了啊，不要跑到鸿门宴去了，不要去了啊。这个绝就是指的日光或者是月亮，它这个圆圈圈的旁边啊，周围哈，现在它这个绝的轴期啊 只是靠在边上，靠在边上，好像一个耳朵。这我们现在这个念珠，比方像日光了，或者是像月亮了。月亮这么圆圆的，而这个浊气不好的那个气氛呢，厥，这个厥是指那个不好的气氛，靠在月亮的这个旁边，好像一个耳朵，好像月亮、日光旁边长了一个耳朵，不管它是左边、右边，只是好像一个耳朵样子，所以叫做覆耳。啊，这个佩如覆，觉如耳，这个文字是这样子说的啊，要搞清楚。这是佩觉两个字，上面都是指日月的灾相，日月表现出来的灾相。肺，肺是什么东西呢？就平常说的扫把星呢，扫把神，扫把星。它这个星星啊，长出好个很长很长的尾巴一样。啊，叫做肺。薄星星全身涌出这个啊星光啊，薄薄然涌出这个星光，所以叫做薄。这个都是新的灾象。非星星生出一种光亮的东西，突然之间往横边旁边飞出去，离心而飞出去了，这个叫做飞。啊，流是心润心，从上面这个星星上面呢滴下来，一滴一滴滴一直漏下来，好像这个这个天空上下雨一样的那一种的情况啊，星星里面一滴一滴的东西滴下来，这个流。肺、薄、飞、流，这四个是属于星星表现出来的灾象。星星表现出来的灾象，这些都是一种恶象啊，种种恶象，种类很多了，这里只是提出这几种来讲。现在这个文字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们现在根据中国的历史啊，古代历史上有的事情提出来做做参考。第一个，祸见二日，我们现在讲故事了。祸见二日，历史上有两个日光出现的情况吗？有的，史记上记载，夏邑王传到最后，他的最后的夏王啊，就是厥，地灵人厥的厥啊，没有人字旁，啊，豪厥的厥没有人字旁的那个厥。下厥五道，那个五道的情况啊，简单说一句，就是把快乐建筑在老百姓的身上，他制造肉林，把这个动物杀的很多，不但是楚登道的动物，连人也杀，把肉挂在这个兽林上，叫做肉山虎林。啊，都是肉，他做酒做很多，做到变成酒池，用个大水池里面装酒啊，这个水池里面不是水，是满满的酒，而且啊，可以用船在酒池里面运转啊，他下令下决，夏王的下决啊，他下令。所有的文武百官，所有的人围住这个酒池，圆形的，围住这个酒池，扶下来，扶下来，嘴巴扶在这个酒池上的酒，对着酒，扶着对着酒啊，一个生下一下令，3000人同时用嘴巴吸那个酒，喝酒，啊，一举而赢着3000人。叫3000人围着这个酒池，一气就一直吸这个酒吃下去，不吃的就要杀，没有吸的发现没有吸的就杀，啊，这下决无道的这种情况，所以他那个问题，因为他太无道啊，人家劝他也不相信，而且把这个卷他的劝他的绳子啊，把他杀掉， 关龙峰就被他杀掉的。按照历史上记载，在这个下觉醉悟道的时候，天上有两个日光啊，从东边出来，啊，两个日光从东边出来，这么可怕。他这个书本上写说，是时两日斗，众星锐，泰山崩，地震，雨落劫，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灾象。说天上啊，从东边跑出两个日头来，而且这个两个日头到天空正中的时候，两个日头在哪里打架？在哪里打架？两日斗啊！而且到了晚上啊，这个天上的星星一个一个落下很多的这个东西来，就是石头一样的东西啊，叫做众星锐，泰山都崩塌了啊。他们那边附近有两条河，一个沂河，一个乐河，从来不曾没有水的，那一次水都干了，所以叫做沂乐劫啊，下绝五道啊，这个沂乐两条河水都停了，没有流了，断绝了啊，发生这种灾象。那么这是说明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啊，曾有人看到两个日光出来啊，但是那个两个日光只有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象的。这个假象的是他们有这个灾象现前呢，大家看到有这种东西，其他的地方是看不到的，别的地方就看不到。所以这个两日两月等等这些灾象，如果不是同样有这个灾难的地方感到恶缘，那就看不到。所以这个两国当中另外一国它不见不闻，完全看不到啊。那么这里所说的这是或者是看到两个日光，或者是看到两个月亮啊，这些都有这个实际情况啊。那么从前历史上有记载的两个日光，是有史记记载是下绝的时候啊，它要灭亡了，发生这种情况，所以后来下绝灭掉了，商朝起来了，商汤兴起来了啊。那么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个事情，但是两个月没有发现啊，历史上没有看到有这么两个月亮出生的事情啊。其中乃至分，现在讲这个分字的实际情况，分按照圆明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，他解释那个分字啊，他说如月啊，有这个分，而且多到七重，七重的圈圈的这个恶气，七重啊，月亮晚上发生这个七重的恶气啊，叫做分，有七重。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又是汉高祖啊，就是在西汉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啊，汉高祖登位已经是做皇帝了啊。那么后来历史上就称刘邦为汉高祖，或者叫做高帝啊。那么月有七分的那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表示汉高祖被困平城，汉高祖被困平城的那一次，要被困平城之前，有一个晚上，大家都看到天上的月亮啊，有七个圈圈，七个圈圈圈住月亮，叫做七分，七重的分，分的那个主气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，恐怕不光彩，会有问题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呀？过了没有多久啊，这个汉高祖去北方打这个匈奴的时候，就是跟匈奴打仗了，被困在这个平城的地方啊。平城是北方靠近匈奴的地方啊，有一个城叫做平城啊。 那么汉高祖当时就是他不相信人家说的话，自己找来的麻烦。那么本来匈奴很凶的啊，很可怕的，可是这次匈奴啊，他会使诈。怎么使诈呀？他知道汉高祖会派这个扫兵啊，间谍了，扫兵去啊，看看看这个匈奴的兵啊有多少。那么匈奴就知道他会来查，把那个雄壮的好的兵马通通隐藏起来，不让他看到，放出来的都是老弱的老人或者是这个很瘦的马给他看。而这个使者去看到这种情况啊，就回来报告这个汉高祖说没有问题了，通通都是老弱的，哎，没有几个好的了，而马都是很瘦的。一过去回来这样讲，第二过去回来也是这样讲，十个扫兵去看过回来讲的情况都一样。那么当中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娄进，他去细细的看观察过，他觉得这个是假的啊，让人家看到他是弱啊，实际上他把强的都隐藏起来。那么回来就告诉汉高祖说，哎，我看是不能这样做啊，他是把强的藏起来，表现出来的都是弱的，这个有危险。汉高祖不高兴，你怎么胡说八道，人家十个去都说是都是弱的，你为什么说强的，你是啊壮他人志气啊。那么就把这个娄进把他啊关起来，说我回来就把你杀掉。汉高祖就是这么啊可怕的东西。结果他去打了，到了那边啊，靠近平城的地方，哦，匈奴的兵啊一重又一重围住了，围到七重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走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平城后边有一个山叫做百登，他匈奴的意思就是让汉高祖上到百登那个山上啊，他就根本没有办法下来，就要把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灭掉。那么他没有地方跑，跑到这个百登山上，好了，那糟了，平城也没有办法进去了啊。那么只是一条路可以通，但是周围整个连平城连百登整个把它围起来，围起来这个相当危急了，怎么办啊？啊，已经第七天了，粮草吃光了，山上也没有水，看啊会大乱了。这个时候汉高祖身边只有一个谋臣，是谁？陈平的妙计多得不得了啊。他这个时候问陈平说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他说你看有没有宝贵的东西，我来想办法。他就从中啊跑去找，看这个匈奴那边的匈奴的茂顿，就是他的帝王啊，他的夫人就是像皇后之类，看什么人。查出来之后啊，这个不是等到七天了，大概两三天他就开始工作了。查到了，他就把珠宝去买这个匈奴的皇后的心啊，说如果你把这个刘邦杀掉了，你们会有什么不利啦，如何如何啦，用这么种种方法去引诱他，让他相信啊。然后很多珠宝给这匈奴茂顿的这个皇后，他得到这些东西高兴得不得了啊。他就去告诉这个匈奴头子茂顿，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弄啊，如果把刘邦杀掉了，我们又如何如何不利了，你就是拿到这个大陆啊，你有用吗？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去管了，而且将来找到很多麻烦了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他就挺喜欢听这个枕边的话，哦，那好了，明天就不要管他了，看他怎么办了。哎，然后啊慢慢他就想办法，既然是说通了啊，就先把这个军队一部分放出去啊，而且这个陈平的计呀，他说不要走得快，走得快他就知道你怕他，那就会没有命，我们要慢慢走，一步一步的走， 弄出一种种种的方法啊，其中的问题很多，用种种的方法然后才离开。被他困了七天之多，差一点点大家都要渴死了，水也没有。所以汉高祖被困平城啊，据说天上的月亮就有七重之分。这里说到陈平的计啊，如果没有陈平，刘邦未必能够把楚霸王灭掉。陈平的妙计呀，从到这个困百丁这个时候，他前后出了六次的妙计啊，尤其跟楚霸王相争的时候，在荥阳城高的地方，那是最危险了啊，最危险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皇帝呢，还是汉王啊。这个时候陈平心里想，如果不想办法的话，没有办法走了，困在陈高的城里面去，根本出不来啊。那么这个汉高祖就问陈平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他说，你有没有东西啊，把珠宝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那么在疏通所有的楚兵，一方面呢，他想办法找军队里面有一个跟汉高祖相同的人，脸相要像样差不多，能够稍微这个修容一下就会跟汉高祖一样。找到一个这个军队里面的军人呢，姓纪，名姓纪信，找到纪信，这个纪信的样子跟汉高祖一模一样，这真是替死鬼啊，替死鬼。他就自发的，他说我有点像吧，我来装汉王，否则你出不了了。这个陈平呢，在城里找到2000多位的美人女孩子了，找了2000多位的美人呢，穿得很漂亮，装饰得非常漂亮，说是从西边的西门走啊。那么那些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出去投降了，要投降，但是我有很多人，前面有很多人先走。原来啊，他用2000多个这个女孩子美人往前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那么所有的楚兵都来看看漂亮嘛，大家都来看。你们正在看西边的时候，从东门啊，刘邦走掉了，用这种方法。那么最后出来的是纪信，坐着黄车啊。那么他们楚霸王那边一看看，哦，这是刘邦了，大家就把他放火烧掉，纪信就被他烧死了，那是替死鬼。假如没有纪信啊，刘邦恐怕那一次也是救不了啊。那么总之啊，这个陈平他有六次妙计啊，把一个一个都把他通过这个难关，都让他救出来。所以这是分啊，提着乃至分是必配接这个分的这个情形啊。这是因为讲义啊，楞严经讲义，圆觉法师的讲义曾提到他没有把实际情况写出来，太多嘛啊，我这里做个说明。然后这个扫把星的这个情况，我亲眼看得过，我亲自看过。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民国39年，大概是农历的4月底，我到中部，台湾中部的一个山上的寺庙，到那边去，晚上住在那边呢，因为天上山上比较凉快啊，那个时候已经天气很热，山上比较凉快啊，晚上啊，就跟常住上跟我同去的人，在这个单子外边呢，大殿外边坐住在那里聊天。谈话一直做到10点多，突然之间天空之中啊，有声音，呼的有个声音很响，而这个星星里面流出很长很长的这个扫把星啊，这个宽度当时我看宽度大概有2尺啊，真的跟扫把扫帚不赶快啊，就是很长的撒出来，很长，过了差大概有4-5分钟啊，慢慢才消失。而这个扫把星止住的地方就是北边，从南扫到北。哎，当时我还年轻了，39年，我才23岁，啊，还是小孩子型，对于这些事情啊，只是觉得奇怪了，啊，很好玩啊。那么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不懂， 那么那些老人呐、啊，坐在那边的老人呐、啊，就是七嘴八舌的说，哦，这个扫把星出现又如何如何，我都没有用心听，累了就跑去睡觉了。过了不到两个月，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？寒战发生，寒战。他这个扫把星是指住北方，往北方走，哎，果然在北边发生事情，就是寒战发生。寒战就是39年6月25发生的。啊，这是我亲身看到的这个扫把星的实际情况，扫把星。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台湾刚刚才光复不久啊，人心也不是很定啊，而且那个时候电灯也不亮，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人都睡觉了。我在山上嘛，因为那个地方山上到了半夜少少有点月亮。但山上也觉得很亮，所以在外边坐啊也不用点灯，就坐到差不多11点才散。那么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。还接下来薄灰硫这些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话讲。最后讲到冯泥，冯泥是什么知道吗？冯泥这是执照的下面一端。我这个报纸上哈，是好几天前的报纸，这只照到下面一端，本来它是半圆形的，半圆形，如果是下午啊，差不多都在东边，因为西边太阳反照过来啊，才发生这种现象啊。我这是前几天的报纸发现，哎，它只照到一半，如果是整个圈圈照起来，那多好啊，只照了一半啊。像这种东西逢你哈。为什么有两个字逢显明的七彩，这个颜色是七彩七种颜色，最显明的叫做逢，旁边必定有一个不大显明的比较暗的情况相同，那个叫做泥逢泥啊。所以这个逢泥实际上是同一个这种天象，同一个这种天象。那么这如果是在平常是塞巴河啊，如果是平常是下雨打雷，然后发生这种天象，这个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什么，不是有灾象，因为这个平常在自然界的发生呢、啊，这种情况都可以看得到，那个没有问题啊。有问题的是它的数量多，情况不一样，这我也亲眼看到啊，在民国34年，就是还没光复。啊，农历的七月，我在台北有一个地方，我那个时候还是在瓦子拉了赶金灿啊。那么在台北赶金灿念经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啊，那么念经念好了，休息的时间呢，我们还在外边在哪里坐着谈话啊。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看到天空啊。一排的这个逢迎，又没有下雨呀、啊、而且不是下午，已经是晚上了，连着一排，我马上算了七个，最显明的就在头顶上啊，弯弯的一条一条都是七彩，最后第七个就不大清楚了，看不大清楚，可能不止七个，因为我的眼睛只能看到七个啊。那么这个事情看到之后，那些同桌念经的人呢、啊，老一辈的也有很多话说啊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是小孩子啊，这一套我都没有听进去。结果哎，您知道吗？农历的8月底，日本塞又南了啊。那么这是很显明的啊，这个原子弹还没下去之前的前一个多月啊，这种现象我看当时看到的人也不多。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都不能点灯啊，点灯都要把这个黑布遮起来的。那么我是在外边坐着看，而且不止我一个人，同时念经的人很多，大概6、7位都看到。不过这些跟我一样看到的人呢、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18岁啊，我现在已经73岁，而当时跟我一起念经的年纪最大的也有70几岁啊，他们老早就已经在塔里面坐起来啊，在哪里闭关了啊。那么我还在这里讲经啊，那么当时同时念经的只剩下我一个。那么这个事情别的有没有人看到，我没有去听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啊，不会注意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些天象自然界的现象，它会有预警，事先警告人啊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。所以这个种种恶象不止一样，种类很多啊。总结说，但此国见，彼国众生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此国就是甲啊，彼国就是乙，另外一个国家他没有看到，也没有听到，没有这个事情。这显示这个同业就是指这一国是同，在那一国就是别啊，剩下的意义啊留下次讲啊。